色爱、无色爱、调慢、无明，这个基本的呢，这个应该背起来的，已经讲了快一年了，这个其实要背起来了，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有时候我们都弄不清楚它是指什么，但是你至少这些名词把它记下来，哦，一天记一点不会很辛苦的啦。如果累积起来的话就很累，还好大家没有去读佛学院。一个学期读了六七科，看你怎么记得下去。所以我们只是读这些，但是这些都是最根本的要记得。我们的时间哈，记那些政治不如记这个，那记那些有的没的，把这些背下来。好，那你看辟支佛，他观十二因缘就可以成道了。当然，他出世里面过去生里面一定有修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好，菩萨法里面，你看菩萨法初发菩提心到得罗顺忍之前，顺忍这个哈在般若经里面有的，我们听闻般若波罗蜜，思维般若波罗蜜，这时候是干慧力而已啊。像我们现在听这么多，我们如果五停心观有修的话，还没有离欲，但是哈我们多少有点力量。啊，这个，那开始，我们一方面闻法，一方面思维，一方面修禅定，那开始要从布施，从持戒，我们进入修忍路。那这时候还没有得罗顺忍啊，不过我们已经在修僧忍，哦，多少修点僧忍。我们出家在家，我们都会面对一些众生来那个。对你这么好，你会不会爱人他？会不会哦？这个人跟我比较好，那个人跟我比较不好，这个人让我乐受，那个让我苦受。哦，乐受的我都爱他一点，苦受都讨厌他一点。哦，这实在是没办法。好，哦，那这个地方是要练习要观的啊，哦，所以在这边看到了僧忍发忍，它各有它的功能存在的。我们刚讲的对那个对那个菩萨道上啊，福德智慧都要无量无边。菩萨一开始要能够布施，才会有福越来越大的福德，以后福报才会好。你看帮助众生，如果没有福的话，怎么救助众生啊？如果像耶稣那么穷，他怎么去救众生？福德不够啊，对不对？他被钉在十字架了，福德不够啊。那佛陀他的过去生里面的菩萨所行里面，其他福德都很好了。佛陀他做菩萨的时候要会有很大的福报，所以你看龙树菩萨他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做菩萨才比较容易，能够舍，我就是舍掉那么多。我不是没有东西可以舍，我是有东西是可以舍的，但是我不要。对，所以在中国里面那个伦理里面讲，孔子讲说富贵如浮云，与我何有哉。那真的，当人家孔子他是做过大官大富大贵的人，他舍掉那些富贵，所以他有权利说，他有资格讲富贵就像浮云，那个没什么稀奇，我不要他。不是浮云不要我，是我不要浮云。那我们是算不到心里啊，那个富贵有什么？如浮云，真的富贵给你的时候，哦，这个富贵太可爱了。哦，那有人形容浮云到时候变成富贵，哦，会有这种情形，这是一种笑话啊，哦。那所以我们在培养菩萨道里面，我们要先培养僧忍。布施持戒之外，再来就是能够忍，忍的众生都得到无量的福德啊，能够那福德够的话，我们罪业才会消融，哦，灭除罪过啊。这个时候菩萨的福德够，要行菩萨道才有力量哈。那对一个恭敬供养众生，能够忍来忍而不贪爱啊。第二个是对嗔骂打害的众生忍而不嗔恚。 好，再来要法忍，生忍了以后法忍，法忍的时候又能够观，我能够观心跟非心法这两种，那得到无量的智慧，破除无明，就像有眼睛一样，你看到一些诸法的实相之前，你要能够观法，那生忍的时候有没有观法？观众生？有，还是要观众生的，众生的真相啊。那法忍里面的无量的智慧破除无明，就像有眼睛了，已经开眼了。那第一个是心法，第二个非心法啊。心法里面是这个内心的部分呢，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升起的是嗔畏心或忧悲苦恼，或者对因果的疑，那或者淫欲心、骄慢心，这是心法。这个是要忍的啊。那第二个是非心法，就是像肚子饿，你比如说那个比丘出家人要能够忍，忍这个饥饿，如果托钵托不到怎么办？要忍，不能去跟居士吵吵闹闹，你怎么不供养我，不布施给我，不可以做这种事情的，要能够忍，这是非心法。他那个所谓这种心法是指这些嗔恚、忧愁、苦恼这些淫欲、骄慢，这个叫心法。那饥饿这个东西，饥饿这个东西你不必透过其他的外六尘啊，你这个因缘到了的时候饿了那这东西就会出现那老病死这个也会出现。那外在来讲春天到了开始热起来，冬天如果还没过去又冷得半死，寒热风雨，这些外在的非心法，这些都是要忍的啊。生忍法忍，忍成就的时候，到八忍地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的时候，第一个那个以无所得故，无生法忍菩萨他无所得啊。生忍法忍成就的人，你看不见己身有没有我？没有我。有没有谁在骂我？没有人骂我。有没有这个法？无法，无法无人，不见忍入法，没有人在忍入，也没有忍入这个法，在真实当中是没有这些的。那这些所因缘合合而生的是虚妄的，所以这个时候会被戏论，戏论就是指见论跟爱论，不戏论之法就是不在这个法跟人上面取有自信，有这个自信见，就叫见论。那另外爱论就是对供养的众生会贪爱，或者对这些快乐的法会贪爱，对于嗔恚打骂的众生会厌恶那对这些法也会厌恶，所以那个不细论这些法。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念的那个善灭诸细论，我其所离佛，诸说中第一，不细论就是没有见论跟没有爱论那得说无生法忍以后，心是不动不退了。我们那个要具足参体波罗蜜，要心不动。不动的时候有没有进跟退？看起来是进，事实上真的是进，但是是不动了，但是不会退转那一刚开始我们讲沙门有四种要忍的嗔恚不生，心不起嗔恚心，我们就是以对恶的来讲，心不起嗔恚心，那讲话不会恶言，不会恶言相向那会不会跟人家打打杀杀的，身不加恶，所以这是身口意，就是心不动不退的时候，这种菩萨无生法忍菩萨是身口意。那会不会怀疑说我这样忍有没有什么功德，会不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用怀疑，这也在世间里面就是这种因果的关系所以心无所谓这种无生法忍菩萨他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所以他不见有法可得，所以心不会着在这些虚妄法上所以他一切都能够忍，人家骂了打了他一切能够忍那再来过来八人地以后就进入见地， 这时候是阿比拔智的、哦、阿比拔智底子不退转了、啊、那伯帝过了阿比拔智到成佛之间，他的烦恼当然已经断了，不过习气还渐渐的在少。那离欲力就是因为离欲，所以得到菩萨的五种神通。在已座地就是已般地，就成就佛地。好，那在《般若经》里面谈到的是，常常提到入菩萨位。菩萨入菩萨位有三种状况，一个是菩萨从甘乐地的时候，他出发心就算是入菩萨位了，这是一种情形哦。有的从甘乐地出发菩提心的时候，就甘乐地就马上入菩萨位了啊。那从甘乐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地、已般地，这些通通到离欲地这个地方都算菩萨地。如果是在声闻法里面讲的佛，哦，是相当于阿罗汉。声闻法里面讲的佛是相当于这个阿罗汉，所以他会把它归到佛地去啊、哦。那另外的菩萨地里面，我们刚刚讲的从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男生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上位地、法云地，这是那个大圣菩萨里面的专属的十地。哦，这从欢喜地到法云地，这都算菩萨地。那有的是说从一发心到得金刚三昧，要断了烦恼习。断烦恼习的时候是用金刚三昧一念的相应会啊，断烦恼习。这都算在菩萨地之间。那到达佛地的时候，一切种子、哦、佛是得到一切种子嘛的实力种种的、哦、一切种子是佛法。那其实菩萨他不是突然间得到，他是慢慢的培养，慢慢培养，慢慢培养、哦、那一地一地当中都在具足。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说要能够菩萨的在忏体波罗蜜的时候要能够具足哦、那个忏体波罗蜜这个地方有这种相关性、哦、那我们在比对之下，你看到的对以前对无生法忍的概念、哦、什么叫无生法忍菩萨、哦、这个时候才真的所谓入菩萨位、哦、无生法忍的时候是入菩萨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当然法忍这个地方要修、哦、要有这种实相智慧、哦啊，这个它的相关性，有时候在龙树菩萨的说明里面，他讲的是无生法忍，这时候是佛道的出门。无生法忍，正道无生法忍是这个是决定成佛了，因为佛已经真实的受记，在无生法忍的时候，佛会受记的。好、哦，这个地方，好，我们知道它的相关性哦。以后要避免打高空、哦、常常只讲到无生法忍，没有讲到修行的一个 最基础的地方、哦、好，那在生忍里面，我们那个生忍的地方，我们讲说有对恭敬供养的众生，我们 要能够忍、哦、那如果不忍的话怎么办？不忍的话就，如果是出家众不能忍的话就还俗去了，不忍。这个在阿含经就已经有这种例子，何况是菩萨法、哦、阿含经里面讲说那个有个比丘他接受人家的供养、哦、那个国王他本来已经得到禅定了，那国王供养他，供养久了以后他常常去接受供养，然后贪着这个国王的供养好吃好吃，吃到最后禅定的失去，后来还俗以后就去做杀生业，然后造下无量无边的罪业，以后就下地狱去，有这种情形。所以这种东西是比丘他要修的、哦、要去忍的，所以他的没有忍的时候的过患是这样。那对于恭敬供养的人哈的这种思维，第 第一个是过去生的福，过去生的福，这一生里面所招赶来的，人家来供养的，哦，这样要这样想。那如果像我们平常在家的来说，为什么这一生过得这样好？过去生的福，招感现在这一生的乐，哦，这样的思维。所以如果能够不管出家在家，我们这样的观的时候，会不会广告慢？没什么广告慢，那只是过去生的善业嘛，今生才比较有福报好一点而已嘛。那你要谢谢，要谢谢过去生啊，不是谢谢我怎么样怎样，不是啊。所以你要不要贪爱对方的供养，贪爱这个人，我人家对你很好，没不用贪爱。要不要骄慢？我没有，那是过去生的。哦，那个经论里面的形容就是，那只是春天播种，秋天收成，就这样这一回事而已。这个是要练习的，哦。那第一个是要观的，是说观说，这一生里面，比如说我是一个社会上有道德的人，哦，有布施有持戒的人，所以那个人家是尊敬我，所以他反过来回馈我，哦，来报答。哦，这个那如果是出家人的话，有持戒有修定，又有智慧，或者会说法，那这样的一些相关性好，那这样的话是人家的布施供养，是供养谁？是供养我吗？不是供养我，是供养那些功德，是供养那些功德，不是供养我。哦，如果把布施这些功德拿掉的话，人家会不会供养？不会。如果把持戒这些道德拿掉的话，人家会不会供养？不会。如果把禅定这些拿掉的话，人家会不会供养？也不会。如果把习灭烦恼这个功德拿掉的话，人家会被供养？也不会。如果把讲经说法拿掉的话，人家会被供养？也不会。把这些功德通通拿掉，人家不会供养我的，人家不会尊敬的，所以有什么好骄傲的？啊，所以就没什么好骄傲，为什么要去贪爱对方？没什么好贪爱的，要这样观，啊，所以能够这样观的时候，那个就能够忍。菩萨在这个地方，他就用忍了。我这样思维，这样思维，那跟我没有事情，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啊。那个论里面的形容是用古代的形容。如果我们用现代的那个形容，就是说，我们去人家家里面做客人，你如果穿得比较差一点，那个主人可能就看你没什么；你如果穿得体面一点，打扮一下，人家就对你特别礼遇。你不要高兴啊，没什么高兴的，人家是看你外表那一身呢，是对你特别的好，啊，不是因为你比较好，你的里面的内在都一样，但是人家是看你那一身打扮。所以以前那个比丘，他知道这个道理，他就先把这件衣服拿出来先供养，先供养这件衣服，啊，先孝敬他，因为你让我能够有得吃，啊，这个公案，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假如我们这能够这样思维的话，人家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一种是过去生的福善业，现在才有这个福，人家才会对我这么好；一种是这一生修有在修行，所以人家才会对我这么好。那我不用在这个地方骄傲，也不要贪爱对方，那这样会做什么事情？继续修， 赶快加紧修。那这样一方面不会恐告我，也不会爱染对方，也不会起娇慢心，这是两种情形，过去生跟现在是各自的五业三业。那再来是，如果我是那个虚伪包装，欺骗别人，这下要想到赶快要舍掉这种欺骗包装虚伪让别人得到供养的这件事情，要不然用欺骗别人来得到了一些恭敬供养，那以后罪业还不完了。这件事情就要想到这个，那这个时候不是更没有什么好贪爱对方了，要赶快舍除一些不善业，那这样才不用到时候要下地狱受苦。这三种思维不是很好吗？那所以这个菩萨这个地方是要忍，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忍的角度来观察，有很多的例子来说的。我们最近去走路，走得很惨。当我们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我们众生的习惯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要离苦得乐嘛，我们都要厌离那个苦的境，贪爱那个快乐的沉浸。当我们去走路的时候，你发现一个情形，就是虽然还没有生病，也没有死，但是也没有老到走路走不动，要拿拐杖都没有。不过当走路的时候，一步一步越来越沉重，你发现一个什么情形？这个身体是快乐的吗？这个身体是苦的，本质上真的是很苦，很辛苦的，苦得不得了。也没有老病，都还没有这种状况发生，就已经你知道他很累了，累到很苦。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如果你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你要不要贪吃？还要贪？贪吃东西，你还是没办法解决你身体的这个苦呢。何况以后如果老弱不堪，或者生病躺在病床上，或者要死亡的时候，你现在的快乐能够救那些苦吗？救不了。那要这样贪吗？要这样骄傲？然后人家给你的，你要揽着他吗？对自己不骄傲，也不揽着对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要观自从星期天在加强观，以前走路的时候走全省就已经观了，但是我们众生很健忘的，很快就忘记这个身体是苦的，身为苦本，所以有那么多的乐，有什么好乐？有什么好贪的？没什么好贪爱的。那眼睛看到可乐的境、快乐境，我们还是掉进去里面色尘。那有什么好贪爱的？人家的恭敬礼拜，人家的供养尊重，这种乐境也没什么好贪爱，所以这种欲望不要掉进去。为什么？身体实在是很苦，身体很苦。所以很多人不晓得，说我们修行里面从声闻法这样就可以修了。你声闻法这样在练习，在练习练习的时候，体会下真的是苦。只要处理这个身体的苦，你就没有没了。那有什么好贪爱沉浸的？没有。所以这个时候，这时候从自己身上去观。那如果是佛陀，他会面对要成道之前，他面对两种状况。那佛陀成道之前，魔王现了一些相来对他。魔王用了 那个天兵天将带了很多的武器、哦、来威胁他，然后所有的武器都往佛的身上，这个菩萨身上这样砍下来，这样丢下来，结果变成什么？璎珞，本来是很凶恶的那些东西，哦，杀到菩萨的身上来，但是佛陀都把它变成璎珞，变成很庄严的东西装扮起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其中的一个意思是，菩萨陀行哦，你看的话，佛陀并没有把魔王杀掉，没有。佛陀菩萨他只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转个念头，念头转一下，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本来是恶言相向的，或者说什么要欺负他、破坏他的，把它转为庄严的那个一些东西。菩萨在这个地方转念头，转过来，这些都很庄严。你看，对我们来讲啊，对佛陀来讲，他有各种方式，但是这些东西竟然是一种庄严的东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念头就这样转过来，那这是一种忍辱的力量，哦，可以体会吗？魔王的这种东西，这种恶的东西变成一种装扮的璎珞，哈、哦，好，那魔王回到魔宫去以后，那个魔女，三个魔女，要为父亲那个出一口气，所以魔女就到人间来，哦，要跟那个菩萨试看看，然后就诱惑这个菩萨，所以变成各种不同的那个美女的像出来。那当然对人间的菩萨来讲，他变成是人间的女人女，那变成人女又然后跟菩萨诱惑，那这个时候菩萨所看到的这些，他怎么跟他讲？不净观，对人间的女众啊，就像我们大家看自己一样，那个身体里面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不清净了？我们以前讲过嘛，这个用阿含里面就是要学的哦，声闻法里面要学哦。那个九孔不净，口中有唾液，啊、哦，鼻中有鼻涕，啊、哦，耳中有耳湿，身体里面大小便，这些种种流出这些不清洁的东西，看起来是妖妖逼的。事实上里面是不清洁的、哦、太不清净了。所以你怎么打扮，菩萨跟魔女讲，你怎么打扮，你怎么歌舞唱妓，但是你本身里面东西不清净了。这时候对这种恭敬礼拜的对象，会不会想要染着他？也没有什么好染着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破除这个。菩萨跟魔女这样讲，那魔女变了那么多的美女，结果一眼就被看穿。这时候魔女就变成天女，天女没有这个东西的，化身的天女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怎么办？面对的天女不是打败的吗？那菩萨没有被打败，菩萨跟他讲，连地势连天王都会死，连天王都会死，你们这些天女有什么？你们天女也是死，等你死的时候堕落三恶道，你才有苦头吃、哦、不是做 猪狗，要不然就下去地狱里面被那个火锅油汤煮，那你有什么好高兴呢？那天女以为自己没有不清净了嘛，以为自己很那个，所以当然一听到这个，哇，又打败了，所以这个天女不准，就回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对这些啊，我们在人间里面，男众看女众，女众看男众，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时候就没有离贪爱的心，就可以离欲啊。那对天女也是一样，她也是早晚要死，你拥有她，到最后爱别离苦，对吧？所以要观这个。好，那 菩萨他这样观的时候，他能够不染着这些哈、哦。这个在我们人间里面有很多这种问题的，对不对？我们要能够从这个地方处理，好、哦，好，那再来要观欲的过患。那对这种欲的过患，食物当然会有欲的哈、哦，食物当然有欲望。那对于我们这种菩萨是要离欲的，菩萨如果没有离欲的话，在欲界里面没有处理这个欲界哈，还没有到色界的力量，他还能够出三界吗？没有出三界，还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是菩萨要学哈。那欲界里面要观的是男女之欲这个，所以用最难离的来举例说明而已。那在佛经里面哦，看到有一个笑话，哦，当然我们这个举的例子里面，它主要是以女众来说，不过男女众都一样哈、哦。释迦佛他在以前做菩萨的时候，曾经做一个太子，哦，那当太子的命比较好嘛，所以有一次就到树林里面去游乐。那中午的时候累了，就爬到树上去休息。爱到树上休息，休息到一半就听到下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那往下一看，哦，有一个人，这个是国家里面的很有名的知名人士，是一个魔术师。哦，那个魔术师就过来树下，然后太子在上面看，看他在做什么。那魔术师就在底下摆个宴席，那一个人吃东西很简单啊，为什么摆宴席？就看哦，原来他摆了一桌的宴席。这时候魔术师从他的嘴巴里面吐了一个妙龄女郎出来，啊、哦，一个美女从他的肚子里面跑出来。出来以后就是魔术师跟这个女众两个在那边饮酒作乐啊，哦，很快乐，然后。魔术师他也累了，累了以后魔术师就是睡午觉，就躺下去、哦、睡着了，应该没事的。但是这个美女又从他的肚子里面吐一个男众出来，吐一个男众出来以后，换这个美女跟男众那个两个在那边饮酒作乐、哦、也是大吃一顿，两个唱歌跳舞、哦、那个魔术师睡他的大觉。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个快乐时光过了，那个美女就把这个俊男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他吃进去以后，等一下这个魔术师醒了，醒了以后魔术师又把这个美女吃进去肚子里面，然后东西收拾好就走了。太子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过几天，那个国王在宴请全国的那些知名人士啊、哦，有德望的人都请过来，当然也请到这个魔术师啊。那请来的时候，太子一看哦，有魔术师的这个人啊，就交代说留三个位置给他。那魔术师一来，我怎么三个位置？我一个人怎么三个位置？那这是太子交代的啊。啊，那就请太子来问一下。啊，太子说：“你肚子里面有一个人，你把他吐出来吧，我们好好招待他。”那怎么知道？我在树上看到了，太清楚了。啊，这你把他吐出来吧，你心里面藏一个人，藏一个美女，把他吐出来。好，那就把他吐出来。两个人而已，只有两个人，为什么安排三个位置？你问你那个妙龄女郎，你问你那个美女。为什么还要留一个位置给谁？叫他问他看看，他肚子里面也藏一个人。好，那问那个美女，美女就把另外那个俊男把他吐出来。哦，你这心里面又藏一个人，你跟我那么好，心里面还另外藏一个人，老实招来，在做什么？那个太子哈哈大笑。我们世间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啊， 看起来他都没有什么，但是心里面会藏了一个人。那你心里面藏的那个人，其实他还藏有，除了你之外，他还藏另外一个人，而且不止一个，对不对？这个佛经里面写的太白了。这个哦，观这个欲的过患，我们众生处处都在爱染，爱得一塌糊涂，不止爱一个，爱的 N 个，就是这样。有吗？佛陀把我们众生的毛病通通讲得很清楚啊、哦。好，这是你看，所以啊、哦，姑就比我贵。有时候我们很生气，但是哈、哦，其实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哦。像这种提醒，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知道这种状况的话，要不要离欲？要离欲啊。那如果有这种机会，我们不要了，不要以为我们拥有一切，其实对方也拥有他的另外一个内心里面某一个地方藏着什么东西，都没有舍掉而已。所以有什么功高我慢呢？要不要染啊？爱染也不用了、啊、哈。能够像佛陀跟耶稣陀罗还真少。佛陀跟耶稣陀罗有一个公案呢，我们如果在家的话好好学人家这个好，那个丈夫跟太太之间的关系要把它一对一忠实一点。当然在这一生里面，佛陀他是实现的是有个耶稣陀罗这个太太啦。那佛陀悉达多太子去出家的时候，六年苦行，在那个苦行里面他一开始苦行，耶稣陀罗本来是在皇宫里面过的是很快乐，无欲都很快乐的日子嘛。当他一听到悉达多太子他苦行的时候，他马上王宫里面那些快乐通通放下，他自己去住一间木屋，住一间很破很差的屋子，然后在里面哦，他没有享受一点快乐，没有享受一点荣华富贵，吃的也是很差，穿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那过了那种苦日子。那佛陀成道当中这过了六年，六年的苦行，那成道以后，那个耶稣陀罗听说悉达多太子成佛了，成佛又才开始恢复我们这种正常。那这个时候耶稣陀罗他在六年里面他怀孕哦，怀孕了六年，他悉达多太子成佛，耶稣陀罗才回到皇宫里面，哦，过那种正常，也无欲、富裕的一个日子。那这个事情传到佛陀那边，佛陀说：“耶稣陀罗不是这一生才为我苦行的、啊，过去生里面就已经为我苦行过了。”就讲这个故事啊、哦，那是什么情形？那个佛陀在过去生里面他是做一个鹿王、哦、这个动物里面鹿王这个菩萨的时候，那有一次这个鹿王他有很多的鹿啊，但是他有一次在山里面被那个猎人的那个捕兽器啊夹到了，夹到了要跑跑不掉嘛，因为那个越挣脱的话越紧啊，其他的鹿都跟鹿王的赶快逃，鹿说逃不了，这种东西你越挣扎越紧越痛苦。那这个时候的那个鹿王后，鹿王后就看到她的丈夫就看到鹿王已经被这个捕兽器夹住以后，她就跑来跟这个鹿王在她旁边。那鹿王没得吃，她也没得吃。鹿王在那边痛，他也心里面在那边痛，但是就在旁边而已，也没有跑开。那等到这个猎人巡视那个他的捕兽器，巡视到这个地方来了，看到这个鹿王在那边在那边受苦，然后要抓他的时候，这个鹿王后就跟这个猎人讲说：“你要抓他，你要杀他之前，你要先杀我。”那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的太太嘛， 他是王，我是王后嘛。那王要死之前，王后要先死，那就跟这个猎人讲。那这个猎人一听，我这个人间里面的众生啊，人们都还不一定能够守着夫妻这种这么贞洁的关系，但是在鹿里面竟然能够守这么贞洁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猎人就很感动，很感动，又说人。人虽然是人的身，但是事实上人就像那个动物，像鹿一样，是人生的鹿，实质上他的行为是鹿，但是这个鹿，这对夫妻，他看起来是鹿的身，但实质上是人，有道德仁义的一种状况，所以看得很感动，所以这个猎人就把那个这个鹿王就把他舍掉了，就让他们回去。好，那佛陀在他成道以后就跟比丘们讲这件公案，讲过去生里面耶稣陀罗就曾经为他吃苦了，不是只有这一生才为他吃苦了。好，那对我们在家来讲，我们事实上也要学这种事情。好，夫妻之间，夫妻虽然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分飞，但是还在统领的时候，要对对方一对一负责，不要对对方不负责任。好，这个地方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这是要学习。不过在菩萨法里面，菩萨法里面是要观察，我们在阿含里面就看到很多，在大大比丘尼经也看到很多那个所谓女众的过患，这是我们做一个菩萨在你看在佛陀成道的时候，当然佛陀是现男众相，那在女众里面也有女众，是菩萨是女众相的，但是很那是愿力啊，那是一种愿力才会现女众相，要不然他有很多问题的。那在《阿含经》里面就讲到，女众有的讲有五法是不好的，有的讲九法，有九种不好的，这种情形，那是女众的部分，我们如果是以男众的角度来讲，女众事实上是要能够舍离的，男众最好不要去碰女众，因为问题很多啦。尤其是自古以来都讲说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什么关？金钱虚荣关。还有啦，不只是我看，不只是这样啊，有些东西不能教你们，教你们的话，这个如果起善心所还好，如果起不善心所就完了，不能乱教。那在菩萨们他们在提示的那个女人女人有很多种不好，当然你看很不好同样男众来讲，男众跟女众比较讲，我们讲这是当然是一种比较级的男众是会比较有理智一点，对不对？女众就比较感情用事台湾有演的什么？演一个叫《金刚》的，是不是？影片，我们都没有看到影片。《金刚》里面演的是不是那个女众受到金刚的保护，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如果一动情的话，那个女众大概就挣脱不了了。女众如果对一个对象动感情，还逃得了吗？逃不了了就完了但是男众如果被女众动情，那个男众也完了，但也逃不了。所以这个两个都很惨了。不过你们知道男众为什么能够出家七次，女众为什么一次都只能一次？因为在阿含经里面，男众 有那个出家第七次才证阿罗汉呢、啊。出家的他的太太是全那个城市里面最美的，谁看到他都会起欲望。那他的丈夫竟然还可以出家，出家以后还俗，还俗又出家，那么美的他还可以再去出家，可见男众比较理智一点。那个在家轮回苦，出家哈、哦、解脱乐，所以他出家的第七次以后终于证阿罗汉。当他证阿罗汉以后，佛陀说这个。那个男众就从这个地方规定起，男众可以出家七次，女众为什么不行？女众没有人说还俗以后再来出家的，所以没有这种例子，可以佛陀可以自戒规定说哦，女众可以出家两次以上，没有，只有一次。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多居士啊，为什么都会对女众打抱不平？男众也为女众打抱不平，女众也为女众打抱不平，说为什么女众只能出家一次？因为女众没有人还俗以后再来出家的，所以女众如果还俗去结婚哦，完了，对不对？所以很少了。那这个地方就是问题。那个女众如果一动情的话，感情用事就挣脱不了啊、哦，所以那个这种情形。那龙树菩萨的说了一个故事哈，那更离谱的。那既然讲这个故事，表示过去以前曾经发生过的。哦，那个情形就是很像我们现代版的一样的。这是我们当男众的你要注意哦，尤其出家众要小心的。这种事情我们比丘常常会忘记。哦，那这个故事也是类似的哈。在有一个男的看到一个公主在楼阁上、哦、看到她，男的在底下嘛，那看到公主在楼上 很美啊，一见钟情，一看到以后就想说日思夜想、哦、那个朝思暮想、哦、就这样想想想到最后吃不下了，没有她不行。那当这样以后，那个当妈妈情深自隔嘛，就想说我的儿子吃不着睡不着，那总不能让他这样饿死啊，问什么原因，哦，原来是爱上我们家的我们国这个国的公主啊，你这种小人小老百姓怎么能够爱上国王的孩子女儿呢？爱上这个公主，那你没有资格啊，如果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这么严重，好，那怎么办？妈妈总有办法的、哦、妈妈也是感情嘛，所以就想办法每天送礼物，说女人难过虚荣关，妈妈就送礼物、哦、送种种礼物、哦、送什么鱼啦鸟啦这些东西可以吃的、哦、送礼物，到底有没有吃到不见得吃得到，不过送礼物给这个公主几次以后，就打动公主的心。那公主就问说：“何因何缘？那个什么事情呢？要单独讲。”一讲，哦，那个公主就动心嘛，动心以后就跟他约时间地点。约了以后，那个公主还没去之前，那个男的已经先在那边等，在庙里面等。然后那个庙里面的神就想说，公主是堂堂一国的公主啊，怎么可以跟你这个捕鱼的这个小人发生关系？所以就用他的那个神鬼神的力量哦，让那个捕鱼郎让他睡着。那捕鱼郎一睡着以后，公主来看到这个捕鱼郎，跟他摇，跟他叫，叫不醒了，因为他被那个鬼神的力量把他弄晕倒了嘛，叫不醒以后，那个公主就把她身上那个璎珞那些价值的东西把她放在那个她的身边，然后走了以后，那个神像、哦、这个神的力量才让她醒过来，一醒过来一看，公主来过了，我朝思暮想的公主来过了，但是我竟然没有跟她没有谈话，没有跟她怎么样都没有，那她这时候她的欲望 还没有消失啊，对公子对公主的那种欲哦，没有消失之下，这时候欲火中烧，竟然可以烧死这个人，心生色，对不对？哦，这个心的欲望烧了以后，把自己的身体活活烧死。那这个一方面当然也说男众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女众很奇怪？只是接受一点东西，然后就心里面就是也可以接受对方，就跑去神庙里面，还跟他的父王骗说：“我今天有事情要去神庙里面拜拜，要讨个吉利。”去了就不吉利了。还有那个神像哦，保护他，那个神明保护他，他没有事情。但是你看他这么离谱，这是龙树菩萨讲的故事，哈、哦，讲这样子。那还有一些状况。那同样，如果菩萨观到这个女众的过患哦，《阿含经》里面讲女众有很多的、啊，哦，当然女众的身体是比男众不清洁。哦，这个是可以了解的，哦，这是一点。那女众也容易生气，是不是？诸姐妹，女众也比较容易生气，哦，控制自己控制不了。哦，女众讲话里面都会挑起那个两舌，哦，有兄弟结婚嘛，兄弟不会结婚的，有兄弟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哦，感情很好，一结婚你又分家，对不对？哦，所以那个说女众我会两舌，会挑起这个家里面的这种争斗。好，那个，还有会说什么？女众比较不会感恩，感情用事嘛，就不会有理智，就不会感恩，很容易无常，很容易变心了，是不是这样？那谁对我比较好，我就依靠他的，依赖性很重。所以像这样的情形之下，菩萨哈，不要跟女众连在一起。菩萨如果跟女众连在一起，那不是晚了吗？哦，如果要做菩萨比丘的话，这种事情要小心啊，哦，要不然天天连着电话打不完，呵呵，那就惨了。所以很多了，要描述这种女众一些状况啊，很多种问题。那我们以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是不是女众很会去注意人家的缺点，试探军情，打听人家的是是非非，有没有？没有是非也要注意他到底怎么样，哦，尤其大事是常常被人家刺探，哦，真惨，有人开会为了我开三小时的会，哦，还有这种事情，你看很离谱吧？对，就是这样。那如果你看到有这种习性的哈，有人喜欢打听别人的那种事情的，你就是啊，女众的特质，注意人家这个，注意人家那个。像有时候人家说，什么事你要问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太喜欢问人家事情。哦，讲完就挂电话。这种事情不要去刺探人家隐私，啊，那嫉妒、嗔恚，很多的这种问题就要能够去除。所以要了解到女众的一些习性，菩萨不要跟女众连上去，不要扯上关系。所以即使有女众来恭敬供养，还是保持一点距离。经验告诉我，佛陀告诉我，菩萨告诉我这件事，所以这个事情哦，不贪爱、不染着这个地方，尤其是这种地方，对不对？好，恭敬供养的地方，真的要能够忍，要能够观，观这女众的过患，观这欲的过患。好，那在这边我们生人的部分，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下深深的观察了解，能够把握这个因缘。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